创世纪，第二章，创世纪第二章，第八节，耶和华神在东方的伊甸立了园子，把所造的人安置在那里。第十节，有河从伊甸流出来，滋润那园子，从那里分成四道。第十四节，第三道河名叫洗涤节，流在亚述的东边。第四道河就是波拉河。我们特别注意这里的洗涤节，就是今天的底格里斯河，这里的波拉河就是今天的尤法拉底河。我再读一遍，第十四节，第三道河名叫洗涤节，流在亚述的东边。第四道河就是波拉河。然后请我们看启示录第九章，启示录第九章，第十三节，第六位天使吹号，我就听见有声音从神面前金坛的四角出来，吩咐那吹号的第六位天使说，把那捆绑在波拉大河的四个使者释放了。这里的波拉大河又是尤弗拉底河。第十五节，那四个使者就被释放，他们原是预备好了，到了某年某月某日某时，要杀人的三分之一。然后我们看第十六章，启示录第十六章，第十二节，第六位天使把碗倒在波拉大河上，河水就干了，要给那从日出之地所来的众王预备道路。我又看见三个污秽的灵，好像青蛙，从龙口、兽口并假先知的口中出来，他们本是鬼魔的灵，施行奇事，出去到普天下众王那里，叫他们在神全能的大日聚集征战。第十六节，那三个鬼魔便叫众王聚集在一处，希伯来话叫做哈米基多顿。我们再看第十八章第二节，他大声喊着说，巴比伦大城倾倒了，倾倒了。我再读一遍，他大声喊着说，巴比伦大城倾倒了，倾倒了。然后我们看第二十一章第一节，我又看见一个新天新地，因为先前的天地已经过去了，海也不再有了。我又看见圣城新耶路撒冷由神那里从天而降，预备好了，就如新妇装饰整齐，等候丈夫。我们低头再有点简单的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今天你召聚我们在一起，我们谢谢你，借着你的话，你要再次对我们说话。我们说我们都在这里，但我们像玛利亚一样能坐在你的脚前，但愿你的话能落在我们的深处，能摇醒我们，做一个惊醒等候你的人。但愿我们真是能够听见夜半有声音说，新郎来了。但愿我们所等候所梦寐以求的那一天能终于来到。主啊，我们何等的愿意你回来的日子早一天的能够实现。主啊，我们谢谢你，但愿历史历代教会的祷告你今天能够一起听。所以我们再一次把这一段的时间交在你的手中，你对我们在座的每一位说话，也对那些在电视机前面和我们一同聚集的人也同在，听我们的祷告，靠主耶稣基督可爱的名，阿们。刚才我们所读的圣经是从创世纪，特别讲到神的伊甸园当初就是在圣经告诉我们说，乃是在两条河的流域。那其实呢，伊甸园是给我们看有四条河， 那么四条河呢，从伊甸流出来，这个伊甸大概就是今天的土耳其。我们知道说，今天的幼发拉底河和这个底格里斯河都是从幼发拉，都是从土耳其那里发源的，所以很可能那里的伊甸就是指着今天的土耳其的地带。然后呢，一共有四条河。那不过今天有两条河已经不见了，已经改道了。我们知道经过多少年以后，这个河流很容易改道，有的已经消失了。所以到今天为止，我们还是看得见的是两条河，一条是底格里斯河，还有一条呢就是幼发拉底河。所以我们知道人类的历史是和这两条河发生关系，是和尤其是幼发拉底河发生关系。不管是神的创造和神的救赎，都和这条河发生关系。就着神的创造来讲，人类历史从伊甸园开始，那么伊甸园就和幼发拉底河是发生很密切的关系。就人类的救赎来说，我们知道神是先呼召亚伯拉罕，那么亚伯拉罕是第一个希伯来人。那希伯来是什么意思呢？根据圣经的原文，乃是指着渡过河的人的意思。因为亚伯拉罕是第一个渡过幼发拉底河的，所以幼发拉底河的那一边乃是偶像的世界，乃是圣经中的巴比伦。那么亚伯拉罕他因着荣耀的神向他显现，所以呢他就离开了加勒底的乌尔，他就到了迦南。所以我们知道从此以后，人类的历史上就产生了第一个的希伯来人，他的名字叫亚伯拉罕。那么大家都知道，所有跟着亚伯拉罕渡过幼发拉底河的那些人就称作希伯来人。那么大家都知道，今天以色列人他们通通是希伯来人。但是亚伯拉罕不光是不光他有属地的子孙，他有属天的子孙。他属地的子孙像海边的沙那么多，属天的子孙像天上的星那么多，所以乃是指着我们这些以信为本的人。所以我们知道亚伯拉罕乃是信心的祖宗。我们也都知道，我们本来在这个世界里面，但有一天我们也是过了河，从此以后世界就远远地丢在背后。所以我们这些人也是属天的希伯来人。所以我们知道人类的历史的确和一条河发生关系，那就是幼发拉底河。那么人类历史的结束呢，也是和这条发生关系。所以如果我们仔细的去读启示录，读到第九章，你看见在幼发拉底河的附近有事情要发生，有四个天使，这个堕落的天使有一天要被释放，然后有一些事情要发生，那就影响了整个的人类。那么这些事情还没有来到，但是呢，实在说来，这些事情离开我们所想象的要来得更快，来得很快。那不止如此，等到世界最后一次世界大战的时候，那就是哈米吉多大战以前，圣经告诉我们说这个幼发拉底河要枯干的。然后呢，我们知道那些向着以色列进军的那些军队，他们就能够跨过幼发拉底河。以色列人当初怎样越过约旦河，有一天这些人也要越过幼发拉底河。然后最后我们听见有声音说，巴比伦倾倒了，巴比伦倾倒了。原来巴比伦所在的地方就是幼发拉底河所流过的地方，也是底格里斯河所流过的地方。那这几天在战火这个弥漫的时候，我们可以从电视上不断地看到一张的一个地图。人类历史恐怕很少有一次像这一次这样，可以说密集式的，我们就要借助电视机的镜头，又把我们带回到人类历史的摇篮，或者是人类文明的摇篮。无论你相不相信圣经，大家都知道米索波达米亚乃是人类文明的摇篮。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人类的历史从那里开始的。而所谓米索波达米亚乃是指着两河流域来说的。哪两条河呢？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那么在幼发拉底河最南端有一个城，那就是加勒底的乌尔。那就这几天拿西利亚，大家都知道拿西利亚可以说战争非常的激烈， 那么这几天刚好救出一个美国的大兵，那么就是从那里。如果你从拿西里亚往西走的话，没有多久就到了加勒底乌尔。我们知道亚伯拉罕就是从那，就是亚伯拉罕的故乡。那么然后你沿着尤弗拉底河往北走，没有多久你就到了巴比伦。我们知道原来古巴比伦城乃是建在尤弗拉底河上，所以尤弗拉底河它可以从南北穿越过那个四方之城。但如果大家今天沿着底格里斯河再往北走的话，那没有多久就到了今天的巴格达。我们晓得巴比伦城是个四方之城，而这个巴格达乃是圆的城，一个是 square city， 一个是 round city， 它的城墙是圆的。那么一个在尤弗拉底河上，一个在底格里斯河上。那么巴格达大家不要忘记，大概是1300年以前，当伊斯兰大帝国出现在内中东的时候，那巴格达就变成非常重要的一座城。对于回教徒来说，巴格达对他们的重要性就好像耶路撒冷对以色列人的重要性一样。对以色列人来说，每次说到耶路撒冷的时候，它不光是仅仅的一座城，背后呢所蕴藏的乃是许多许多的感情。那么对于回教的世界来讲，巴格达就好，巴格达对于回教的世界就好像耶路撒冷对于犹太人的世界一样。所以大家知道说这就是今天可以说战火大家注意的焦点，就是巴格达。然后你再往北走，我们知道今天联军在最北边有一座城，那么现在就在这个时候，那么我们知道库德族的人和美国他们联合起来就要攻打最北方的一座城，那就是莫须城。这个莫须这个城的旁边一点点就是圣经里面的尼尼微，我们知道尼尼微原来就是亚述的京城。所以大家知道说，今天我们一再的用表面上是中东的战火，表面上是美国跟伊拉克中间的战争，但是我们一再从电视的画面，从新闻，从报纸，从报章杂志各方面，我们一再的给我们看见那个地图，那个地图就是给我们看见人类最早最早发源的地方。许多的故事都是从这块土地来的，亚伯拉罕怎样离开加勒底乌尔，然后大家还记得等到亚伯拉罕的子孙当他们得罪神了以后，他们当初从哪里来的，他们要回到哪里去，他们当初是过了约旦河，过了尤弗拉底河，把巴比伦远远地丢在背后，他们终于到了迦南。那么等到他们背叛，等到他们慢慢地背叛神以后，那么最后我们知道一个悲惨的遭遇，就是以色列人他们就回到了他们当初亚伯拉罕所来的地方。所以亚伯拉罕当初怎么来到迦南，他们就沿着同样的路线怎样的回去。那么大家还记得以色列的12个支派，有10个支派先被掳到亚述，然后100年以后2个支派才被掳到巴比伦。所以所谓的亚述就是今天的北伊拉克，所谓的巴比伦就是今天的南伊拉克，这个中间相隔了大概是有100年的情形。所以我们知道说，事实上巴比伦那块版图，那块土地上，我们可以说大概是2500多年前，我们晓得以色列人就像一根连根一样被拔起来，早的时候是被掳到亚述，后来呢就被掳到了巴比伦。那北边的10个支派后来就流落了，那有的就到了今天的中国，有的就到了今天的印度。如果大家到四川去的话，你就会发现这个四川这个九寨沟的附近，那有一个少数的名叫羌族，羌族啊上面是羊，下面是这样子，所以简单来说就是羊人。那么这个你如果仔细去注意这个民族，注意这个少数民族的话，你就发现它里面所有的习俗和以色列从早期的习俗是一模一样的。所以我们知道这个就是羌族的，可以说这个羌族的这个天下。那么今天呢，在印度 这个东北边，那么有一般人他们称自己叫做马拿西之子，那么这个大概也是十个支派里面的。所以我们知道大概我们如果没有错的话，就这个十个支派后来慢慢就往东迁移，有一部分到了今天的阿富汗。所以我们知道阿富汗这个六十几个部落里面，他们很多的名字就是以色列十个支派的名字。那么有的后来就到了新藏、西藏，他们告诉我们这个西藏大概两般人，一般的脸是圆的，一般的脸是长的，现在我忘记了。他们告诉有一般的人是汉人，另外一般的人大概就是从以色列十个支派那里挪去的。所以我们晓得这个是以色列十个支派在历史上先是被掳到伊拉克，今天我们所知道的伊拉克的那个北伊拉克，那就是圣经中所说的亚述。然后过了100年以后，那么两个支派，以色列两个支派就是犹大支派，还有一个就是便雅悯支派，他们就被掳到了巴比伦。那么这些人呢，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犹太人。犹太人实在说来是十个支派里面的两个支派，这一点特别重要。那么这个十个支派，十二个支派最会做生意的是犹太人，不是指的所有的以色列人。我们知道以色列人被掳以前乃是全世界最好的农夫，乃是后来因为他们被掳到巴比伦，他们是从巴比伦学习做生意的。因为我们说过巴比伦不光是在科学上，在尤其是天文学上，我们可以说是他们给人类带来很大的贡献。那么 accounting 还有一些，还有今天所谓的 financial 金融，很多的学问我们知道都是从巴比伦开始的。所以以色列人从那里融会贯通了以后，所以今天犹太人能够执金融界的牛耳，我们知道这个和他被掳到巴比伦有很重要的关系。所以我们晓得这个就是后来我们所知道的犹太人，因为犹太人事实上是和犹大支派是有关系的。所以我们所说的犹太人是指着那些被掳到巴比伦后来70年以后又回来的。那么这些人他们的特点就是有一本圣经，还有就是会堂，他们无论到哪里有圣经有会堂。那么所以我们今天所知道的犹太人不过是十个支派、十二个支派里面的两个支派。那么但是至于十个支派呢，是已经被掳，是已经被分到全世界各地去了。那么甚至有一个可能，他们说很可能，为什么中国人那么像犹太人呢？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很可能这个十个支派里面有的已经好像已经因为中国的中原可以说是个大壤坑，所有只要到了中原的他们一定被同化的。所以有人告诉我们，很可能今天我们所知道的中国人，那么大有一部分也很可能和这个十个支派发生关系。所以从这里我们就知道说，当初亚伯拉罕是从加勒底的乌尔，那么我们知道加勒底乌尔其实是靠近波斯湾，当初最早靠近波斯湾，现在因为我们知道经过这么多年了，所以这个就退到陆地里面啊，所以这个海港呢就往前推。所以今天如果你看这个地图的话，那么这个好像这个加勒底乌尔比较靠近内地一点，其实在亚伯拉罕那个时候是靠完全是靠近这个，根据考古学是靠近这个波斯湾的港湾的。所以你看见亚伯拉罕的故事还有亚伯拉罕后裔的故事，都和在伊拉克那块版图上那个权力那个政权发生很重要的关系。那么我们知道人类历史是从那里开始的，那么根据圣经呢告诉我们人类的历史也要从那里结束的。那么讲到最后一次世界大战，讲到哈米吉多顿的时候，那么在那个以前靠近尤法拉提河有四个天使他们要释放，然后有些事情发生，然后尤法拉提河要干了，那最后圣经告诉我们是巴比伦倾倒了。为什么呢？因为巴比伦所在的地方就是今天伊拉克所在的地方，尤其是这种南伊拉克来说的。可是圣经后来讲到巴比伦，因为真的讲南伊拉克没有山的，但如果讲了圣经中巴比伦的预言，你看见圣经特别讲了山，所以可见我们知道说这个末世的巴比伦 和历史的巴比伦有一点的不同，历史的巴比伦它基本的版图是今天南伊拉克，但是圣经中预言的巴比伦或者末日的巴比伦，因为圣经讲的有山，我们知道只有今天伊拉克的北边才是有山的，所以这样我们会看得出来，今天的伊拉克严格说来就是将来巴比伦帝国复国以后，我们知道他所占有的版图应该就是今天伊拉克所在的地方。所以如果我们仔细读圣经的话，人类的历史是从幼发拉底是米索波达米亚开始的，而最后呢也是在米索波达米亚结束的。人类历史怎样和幼发拉底河发生关系，人类救赎历史怎样和幼发拉底河发生关系，那么最后我们知道人类历史的结束也是和幼发拉底河发生关系。因为我们知道说除非是巴比伦倾倒了，新耶路撒冷就不能从天而降。所以我们知道在圣经里面有两座城是对立的，就好像当初在伊甸园两棵树是对立的一样，知识善恶树怎样和生命树对立，巴比伦也怎样和耶路撒冷。所以最后你看见等到巴比伦倾倒了，那么这些的故事就是发生在今天，那一再这个电视的画面也好，一再的提醒我们，我们看见这个在整个今天伊拉克的版图里面，那人类历史是怎么开始的，最后我们叫人类历史就是在那里结束的。到了那一天我们知道巴比伦真的最后是倾倒了，然后呢我们晓得这个圣经告诉我们新耶路撒冷就要从天而降。那么昨天晚上我想我们说过了，我们今天不再重复，我们可以从以赛亚书很清楚地给我们看到，这个圣经里面不光是讲到历史上的巴比伦，历史上的巴比伦在主前539年已经走入历史，我们知道最早的时候就是历史上的巴比伦帝国把以色列掳到巴比伦去，那么经过70年以后，我们知道因着这个巴比伦王在波斯帝国的手里，所以在波斯帝国的这个帝国这个古列王的诏令底下，现在以色列人可以回到他们的故乡。所以我们看得很清楚，那么那个圣经里面古时候的巴比伦那个帝国已经走到历史了。那如果这样的话，为什么启示录还说巴比伦倾倒了呢？所以可见巴比伦帝国要重新抬头，他的势力要重新抬头，就是在这个圣经里面旧巴比伦那个版图里面，你看见有一个势力在末日的时候，在主回来以前，他要成为举足轻重，要成为影响整个世界，要可以说在人类历史舞台世界舞台上要占有一个很重要的地位。所以这是圣经里面老早就预言，就告诉我们在主回来以前，在巴比伦或者在两河流域幼发拉底河流过的地方，那里所发生的种种要震撼全世界，那里所发生的种种要成为全世界注视的焦点。所以这是圣经里面很明显很明显很明显告诉我们，最后有一天你看幼发拉底要干，然后呢你看见会看见说这个东方的联盟的军队军事的联盟，他们要跨过幼发拉底河，20000000马兵要向以色列进军，那么这个就是最后在主回来以前要发生的一些事。那么根据以赛亚书给我们看，在主还没有回来快要回来以前，那么以赛亚书也好，耶利米书也好，很明显的给我们看见在人类最后一夜以前，那么在这个两河流域尤其是幼发拉底河流域要发生什么样的事情。所以昨天晚上我们已经看过了，那就是说你怎么知道那个势力重新抬头了，有两点非常重要。第一，根据但以理书4章的预言，那么有一棵树结果被砍伐了，只剩下树墩，但是经过7期以后那个树要重新发嫩长叶的，那个树乃是指着巴比伦帝国说的。那么圣经告诉我们要经过7期，那么7在圣经里面代表2520， 所以我们昨天晚上说过，经过2520年，那我们会发现在两河流域有重大的事情要发生，换一句话说，那个巴比伦势力要重新抬头。那么大家从历史上很清楚，如果是巴比伦是在如果巴比伦是在539年前，主公元前539年走入历史的话，那么从那里开始算2520年，刚好是1981年，而海山呢是1979年上位的，而且巴比伦这座城呢就在那个时候重新盖起来了。我们知道巴比伦城本来躺在废墟里面，巴比伦这个势力和这座城是永远连在一起。所以我们知道在那个以后开始，不光这座城已经重建了，而且如果今天有机会大家到巴比伦城去看的话，你知道也是六千万个砖头盖起来，就像尼布加尼撒那个时候的所盖的那座城是一样的。而且我们大家有目共睹，自从波斯湾战争以后，我们看见这个伊拉克海山政权居然能够与全世界抗衡，那么就应验了，或者我们说初步的应验了以赛亚书13章所给我们看到的。那昨天我们晚上又给大家看了好几段的圣经，就让我们知道自从波斯湾战争以后，我们经过了2520年，我们知道果然在幼发拉底河流过的那一块地方，那弟兄姊妹，我们知道说现在有一个势力已经重新抬头了。所以从这里我们就知道主回来的日子实在是很近，不光是主回来以前罗马帝国要复兴，这就是今天的欧盟。那圣经中告诉我们最后有10个指头，就是在欧洲的国家罗马帝国的版图里面有10强要起来，因为圣经的角代表强说的。所以这并不是告诉我们欧盟只有10个国家，在这里给我们看见欧盟里面有10强最后呢要和敌基督发生一些关系。所以我们知道说现在我们看见全欧洲用同样的一个货币，用 Euro， 还有其他的事情，我们就要他们怎样从欧洲共同市场现在变成欧盟，到了有一天根据圣经，那么我们知道那个时候敌基督就要从那个土地里面出来。所以今天的欧盟事实上是这个第4个帝国第4只兽要从海中上来，这初步的应验也是局部的应验。我想我再上的说明，这是 initial fulfillment， 还有是 partial fulfillment， 意思就是说它是初步的也是局部的应验。那今天我们所看见的种种只是开始的，到了有一天我们知道到了弥赛亚要回来以前，那个时候才是到了最高峰。无论是罗马帝国到了最高峰，无论是巴比伦帝国的势力也是到了最高峰。我们中国人有一句话，就是山雨欲来风满楼。如果你住在山上，那么要下雨了，我们知道常常会有山雨的。但在山雨来以前呢，是你就看见风满楼。所以如果你看见风满楼的话，你知道山雨很快就要来了。所以今天我们所看见的这些波斯湾的战争，这是第2次了。那么根据圣经，我们知道这个一直要持续到主回来。第一次的波斯湾战争是12年前，经过了12年，也许海山这个卧薪尝胆我们也不知道，但是总之经过了12年又有卷土重来。我们看见你打了这么久你就知道海山并不是普普通通的，所以我们看得很清楚。那么到了今天也许是第2次的波斯湾战争，但是如果我们圣经没有读错的话，以赛亚书给我们看见这个战争是一直延续到主回来的。那么我们不知道经过多少年以后又有一次，多少年又有一次，但是无论如何我们就要在主回来以前，那么整个人类历史的焦点的的确确是集中在幼发拉底河所流过的流域。所以我们再说，大家记得今天我们看见整个欧洲用同样的货币，这个只是风满楼，山雨还没有来，有一天山雨要来的。今天我们经过第一次波斯湾战争，今天第2次波斯湾战争，我们所看见的一切不过是风满楼，一直等到有一天我们看见山雨真正的要来到。911的事变对我们来说只是风满楼， 给我们一个警钟，告诉我们说没有多久以后山雨就要来了。所以无论是911，无论是波斯湾的战争，无论是欧洲时局的变化，都告诉我们说我们的主回来的日子实在是很近。我们看见圣经的预言是逐步的在应验当中，所以现在我们就要问，根据启示录，根据圣经，在主回来以前到底有哪些事情发生。所以今天晚上呢，我想我们要像蜻蜓点水似的，我们给弟兄姊妹一个很简单的概念。不过大家不要忘记，我们在美国的时候，有的弟兄们就问一个问题，那如果今天海山的政权，如果今天自从1979年以后，那么果然这个巴比伦的势力已经重新抬头了，那么现在如果美国和伊拉克对抗的话，那个这个不是挑战神的旨意吗？神的旨意既然是这个势力要抬头的话，现在你把它打下去，那么这个不是刚好是违反神的旨意吗？那有的人就说，如果这样的话呢，美国就不可能打胜仗。所以我们要知道，圣经的话，圣经的预言就是预言，到底怎么发生我们不知道。我举个简单的例子，比方说根据圣经，在主回来以前他要忽然进入他的殿，那是什么意思？那就是告诉我们，是今天在摩利亚山上，圣殿山上，到了主回来的时候，不再是那个两座清真寺，而且事实上神的殿就是圣殿已经重建了。所以这个是圣经里面很清楚很清楚的预言，主回来的时候他要登耶和华的山，他要从橄榄山，然后脚踩在橄榄山，然后要经过这个西伦溪谷，然后要从金门进去。那大家都知道，这个今天在橄榄山上已经有个五星级的旅馆，有的人告诉我们是主回来的时候可能他先 check in 那个五星级的旅馆，然后呢再从那个山谷下去。那么现在大家都知道，橄榄山附近的都是坟墓，都是犹太人的坟墓，因为他们等候弥赛亚，他们希望说如果弥赛亚回来一定从橄榄山回来，那么这样他们一定第一个复活，所以他们坟墓都葬在那里。那么基督徒的坟墓呢，都站在山谷里面，因为他们比较穷。那么然后呢，这个弥赛亚一定要从这个金门，就是面对着橄榄山的金门进去。那么很多的回教徒呢，他们就埋葬在靠近金门那个地方。那么因为许多人以为说，如果弥赛亚来的话，那个弥赛亚是正统的犹太人，有正统的犹太人是不靠近死尸的，所以如果有一些坟墓埋在那里的话，那么这个弥赛亚根本不敢从这个金门进去。但是圣经告诉我们，金门啊最后还是进去。那么不光从金门进去，而且那个时候他要忽然进入他的殿，可见圣殿到那个时候要重建。那这是圣经的预言，怎么应验我们不知道。所以有的人呢，就总是用我们自己的想法，以为说，那如果这样的话，那就表示说这个战争一定要打起来，否则的话你怎么可能，那一定是以色列一定要派军队把那个两座清真寺把它拆毁了，然后才有办法圣殿重建。那这是几乎是不可能的事，因为如果这件事发生的话，那就是全世界的 jihad， 就是全世界的圣战，这个几乎是不可能。所以有的人认为说，那么这样的话就表示说这个预言是不可能的。因为什么呢？因为你一定要经过流血，应该经过打仗，这个是不可能成功。那这是我们的想法。所以弟兄姊妹，同样的，有的人以为说，如果这个巴比伦势力已经重新抬头了，那么今天美国就如果和他打仗一定打败仗。那弟兄姊妹，这个不是神的旨，你可以看得出来。那么就好像你今天以为说，如果根据圣经最后圣殿一定要重建，那么是不是表示说以色列人一定要用激烈的手段才能拿得回来？不一定。所以如果你仔细读预言的话，有两个可能。一个可能呢，就敌基督来的时候他要帮助以色列人重建圣殿，那如果是敌基督做的时候，那个问题就没有问题，很容易解决。第二个，那根据圣经我们知道，将来在主回来以前，全球一定有一个大的经济的大恐慌。到了经济大恐慌的那个时候，不光是日本不景气，不光是很多地方不景气，那么包括阿拉伯的世界有石油的也不景气。
所以到那个最危急，到了大家非常，到了大家到了尽头的时候，那个时候很可能阿拉伯世界里面有一个建议。那我们不是有三座圣地吗？我们是有麦加、麦地那，还有耶路撒冷，耶路撒冷是第三。所以在这种情形底下，那我们为什么既然犹太人他们要在上面建造圣殿，那么现在如果他们愿意的话，好，我们就把这个圣殿山就拍卖，谁出的价钱最高，谁就可以把圣殿山买去。不过他们要负一个责任，他们要把两座的清真寺很用最高科技的办法可以把它移到麦加也好，麦地那也好。所以如果真的到了这个人类这个非常危机的时候，很可能这件事会发生。如果这件事会发生，如果是拍卖的话，那全世界犹太人的财富全部要集中的。那到那个时候，那么果然也许圣殿就重建。所以今天我们千千万万不要用人的逻辑，我们有限的逻辑，我们以为这样这样是不可能，那弟兄姊妹不是这样说的。那么像这个目前的战事也是这样，这个并不表示说这一次美国一定打败仗，不一定。那么假定美国这一次打了胜仗，那并没有违反神的旨意，并没有把神的预言把它取消了，并没有。因为大家很清楚，美国这一次的目的不动它的石油，美国这一次的目的不动它的土地，他说我们不是征服者。所以大家还记得，当美国第一次把一个港，就是把那个一个城拿下来的时候，那么根据惯例，你读战争历史，读到现在，从古到现在，所有战争的惯例，你只要征服了一块地，你一定升起国旗的。大家知道，在人类历史来第一次，这是从来没有发生过的。你占领了一块土地以后，然后没有多久以后，一个命令下来，那个旗又降下来了。为什么要降下来？有一句话很清楚的，就是这个地的主权仍旧是属于伊拉克，我们尊重他们的主权。这个在人类战争史上从来没有过的。所以我们知道说，这一次很明显的，美国的目的不是要摧毁伊拉克，美国的目的不是要消灭伊拉克，美国的目的不是要占领伊拉克。到时候大家有目共睹，就是所以为什么要把石油把它保护好呢？就是因为到时候还是伊拉克的。而且现在为什么用选择性的炸弹呢？为什么用选择性的轰炸呢？因为现在高科技到一个地步，所以大家说这一次的战争呢是 digital war， 根本是数码战争。那么既然是数码战争，所以你看这非常非常准确的，这个准确到一个地步，当你炸一片墙的时候，你要它往这边倒还是往这边倒，那我们知道说这个可以办得到的。所以因着这个缘故，大家都知道说，现在虽然这个要把巴格达拿下来，但是问题就是想到说最后巴格达要重建，不错，所以尽可能要把不光人类的伤亡减到最低，而且所有的建筑物的伤亡也要减到最低，因为最后你还是要重建的。所以事实上美国的目的，为着他反恐的目的，为着反恐的目的，所以他只是把这个政权把它换掉了，所以最多是海山和跟随海山的人不再位了。那么但是呢，这个国家还是伊拉克的国家，石油还是他们的石油。所以如果这样的话，大家知道说这个伊拉克这个国家仍旧是存在下去的，一直要等到主回来。那么如果这个是真的这样发生的话，那么日本和德国就是个很有趣的例子。我们的日本和德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打了败仗，那就是因为打了败仗，所以他们完全被裁军的，是不可能，他们绝对不可能发展军队的，绝对他们不可能在军队上有任何的发展。所以这么多年来，他们把他们所有的精力和财力都花在经济、教育和其他的上，他们根本不需要担心军事。所以因着这个缘故，我们看见，我们知道说，今天德国也好，日本也好，竟然成为经济的强国。当初他们是打败的国家，结果呢，居然成为经济的强国。所以同样的事会发生在伊拉克。那么经过这些战火以后，以后的事情没有人能知道，但是也许就因着这个缘故，我们不要忘记伊拉克的 这个伊拉克石油的产量是非常，我大家有目共睹的，而且伊拉克的油是非常好的油，所以根据伊拉克的财富，根据它的石油，那么我们知道将来日本没有这个财，日本当初没有这么好的资源，连德国也没有，所以如果今天伊拉克同样像日本像德国一样，那么从此以后它可以不需要发展这个，不需要发展大量杀伤的武器，那么很自然的我们知道他会把所有的这个所有的力量就投资在民生，投资在其他上面。那么如果这样的话，那一点都不错。当你读启示录十八章的时候，你看见那里所讲到那个巴比伦大城乃是一个金融的中心，你如果仔细去看看，我没有时间和大家来读那个启示录第十八章，你好好读一下的话，那里面讲到那个巴比伦，讲到巴比伦许许多，讲到巴比伦很多的东西，这个好像你好像你今天向巴比伦订东西一样，你给他个 fax， 你给他个传真，然后传真上面你要的一个名单都列在上面。所以我们知道说，当你读启示录第十八章的时候，给我们看见那个最后那个巴比伦大城乃是个经济的大城。所以从这里大家可以看得很清楚，神的话给我们看见人类历史是不只是从幼发拉底河那个流域开始的，而且要接受在幼发拉底的流域。所以难怪启示录一再地提到幼发拉底河，幼发拉底河，幼发拉底河，最后巴比伦倾倒了，倾倒了，然后人类历史终于结束在那一块。最后圣经告诉我们说，新耶路撒冷就从天而降。所以我想这个概念我们必须要有，然后现在我们就很快的，我们从圣经来看，在根据启示录，在主回来以前到底有哪些事情要发生。那我们如果仔细读圣经的话，你就晓得说，圣经里面呢讲到这个末日的时候，它呢是用三组的七来形容的。如果大家读启示录，你就知道圣经里面启示录讲到七个印、七个号还有七个碗。那原来七个印、七个号、七个碗乃是神在历史里面所定的时间表，这个时间表呢是从主耶稣第一次来，一直是从主耶稣升天开始，一直等到他回来为止。所以我们可以说，从主耶稣第一次，从主耶稣升天开始，一直到主耶稣的脚踩在橄榄山上，那么中间要经过哪些事情呢？这一系列的事件，那么圣经是按照时间的次序，一个接着一个的，先是七个印，然后是七个号，然后是七个碗。那么人类的历史呢，就是按照圣经里面启示录所告诉我们的三个七，就是七个印、七个号和七个碗，我们就知道最后人类历史是怎么推进，是照圣经，人类历史就照着圣经所给我们看见的预时间表一步一步的往前推进的。所以我想我们没有很多的时间，但是我想我很快的把它提，蜻蜓点水的提一下。所以大家如果回去的时候，你们不妨再好好的来对照，来再把启示录再好好把它看一下。这就是为什么启示录七这个数字变成很重要。因为什么呢？因为圣经里面讲的七个印、七个碗还有七个教会等等，所以七这个数目在启示录出现的次数比另外65卷圣经七这个出现的数字加起来还要多。所以可见圣灵要我们特别注意启示录中间的七。那么尤其七个印、七个号和七个碗刚好是涵盖了从主耶稣升天一直到主耶稣回来中间所发生一系列的事件，可以说就包含在三个七的里面。那我们怎么知道这个七个印是从主耶稣升天开始算起的呢？因为如果大家读启示录，你就很清楚，当我们主升天以后，那么圣经给我们看见羔羊呢就在宝座前站立。那么讲到羔羊在宝座前站立，就指着我们的主刚刚升天，那么他站立，那他怎么说的呢？他说像是被杀过的羔羊，像是被杀过的。 那么这句话在希腊原文乃是羔羊，像是刚刚被杀过的。那么我们知道主耶稣钉十字架乃是指着羔羊被杀，如果羔羊刚刚被杀，那就是告诉我们说主耶稣现在刚刚钉十字架，没有多久才升天的。所以大家都知道那个第一个印是什么时候开始的，第一个印的开始乃是我们主刚刚升天以后，然后他揭开第一个印、第二个印、第三个印跟第四个印。所以你看见一系列的事情就发生了。所以从这里你就可以知道说第 七个印乃是从主耶稣升天开始算起的。那么然后到了七个晚，那当然很清楚，七个晚完了以后主耶稣的脚就踩在橄榄山上。所以如果你仔细读圣经的话，很明显的七个印、七个号和七个晚就涵盖了从主耶稣升天一直到他回来所发生的种种。所以如果我们能把它仔细的看一下的话，我们大概就知道在主回来前有哪些事情要发生的。那么当然在这里也许我们在解释上有一些的不同，我觉得这个并不重要，那我只是把我所认为我最满意的来告诉大家。那么大家不一定，你如果觉得不同意并不要紧啊，因为我们觉得在启示录在有些地方可能我们解释上有不同。不过呢，你可以在七个印上可大家可能解释不同，但到了七个号和七个碗，那很明显大家的看法应该都是一致的。那么就是我个人的领会很清楚的，这个七个印前面是四匹马，然后第一个印揭开的时候我们知道就是第一匹马就出来，第二匹马、第三匹马和第四匹马。那么大家不要忘记，这个第一匹马跑的时候过了一段时间以后第二匹马就开始跑了，再过一段时间以后第三匹马就开始跑了，然后第四匹马就一直开始跑，一直跑到主回来。所以我想这一点我们很重要，原因在什么地方呢？等一等你就会发现，原来第一个印、第二个印一直到第七个印，那么就表示我们的主快来了，一直到第七个印主快来了。但到第七个印的时候你会发现里面包含了七个号，然后这里面又有一系列的事情。那么到了第七个号的时候你会发现又有七个碗，那又代表一系列的事情，然后我们这人类才到了最后的一页。所以我想这个概念呢，我们必须要有的。那么好，那么到底这个四匹马代表什么呢？那我只能告诉大家我个人的领会，因为这个和主耶稣为什么揭开这个印有关系。因为圣经告诉我们他是这个印啊，实在说来乃是封条。原来呢主耶稣手里拿着一个书卷，那个书卷里外呢乃是写着神的奥秘，然后呢这个书卷就用封条把它封住了。那么开第一个封条，那么现在你慢慢就知道那里面讲什么，然后再开一个封条你就知道那个书里面讲什么。那如果大家根据诗篇第二篇，我们大概没有猜错，主耶稣手中那个书卷实在说来就这个宇宙的地契。这个地契就是告诉我们说整个的宇宙是属乎神。那么很可惜今天撒旦盘踞了这块地，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世界都握在那恶者的手下。你还记不记得这个主耶稣受试探的时候，撒旦把万国的荣华都指给主耶稣看，他说你只要拜一拜我，这个都是你的。那主耶稣没有说你说错了，所以可见呢的的确确万国都握在那恶者的手下。换句话说今天呢万国都在撒旦的掌握之中，所以这一点主耶稣没有挑战他。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今天撒旦能够盘踞在这个地上是非法的，因为全地都是神的。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主耶稣教我们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神的旨意行在天上没有问题，为什么行在地上有问题呢？因为撒旦今天盘踞在地上。那么请我们记得，自从我们的主升天以后，因为他为我们钉十字架，为我们流血，所以谁最配得展开那个书卷呢？问题就是谁用他自己的命买了这块地。那么大家都知道主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钉十字架，不光救赎我们，而且给我们看见说用他的命 就要买回那块地。所以很明显给我们看见这个地契在谁的手里呢？地契在主耶稣的手里。所以从那天开始，只要主耶稣揭开他的契印，那就告诉什么？告诉全宇宙说，这些事情发生就是要证明说，这块地的主权乃是属于主耶稣的，乃是属于主耶稣的。所以有第一个印，有第二个印，有第三个印，有第四个印。那么第一个印是什么？第一个印乃是白马，而且骑在马上的拿着弓，并且有冠冕赐给他，他便出来胜了又胜。那么如果你用圣经解释圣经的话，在启示录里面讲到骑着白马的乃是我们的主自己，而且这里给我们看他手里拿着弓，可见我们叫那个箭已经射出去了，所以呢他胜而又胜。那这是指着什么说的？这就是指着我们的主自从他升天以后，你看见福音就好像这匹马一样。所以从第一天开始，你看见尤其第一个世纪、第二个世纪、第三个世纪，你看见福音，我们看见福音乃是很快的就照着神所喜悦的要传遍天下。为什么福音需要传遍天下呢？因为福音无论到什么地方，就把那个沦陷在敌人手里那些顺民就把他们拯救回来了。所以福音到哪里，那个领土就光复到哪里。所以什么时候耶路撒冷有3000人得救，有5000人得救，起头不过是占领一些桥头堡，但是最后你看光复区越来越大越来越大，这就给我们看在敌人的领土里面，我们的神，我们的主建造他自己的教会。所以因着这个缘故，你看见吗？福音传到全世界，因领土里面就夺回了那些贪生怕死在掌死权魔鬼底下的那一班人，结果这些人从黑暗的国度就转向光明。所以很清楚，你看见这第一匹马。那第二匹马，我们这给我们看，当圣灵做工的时候，你看撒旦也在那里做工。所以在这里第二匹马乃是给我们看见战争，全球性的战争。到了第三匹马，给我们看见是黑马，骑在马上的手里拿着天平。我听见在四活物中似乎有声音说，1钱银子买1升麦子，1钱银子买3升大麦，油和酒不可糟蹋。所以这里你看见这个麦子现在啊稀罕到一个地步，不是需要用天平来称的。你要看这里有几粒几粒，这就告诉我们什么？告诉我们说，人类到一个时候要有一次要有全球性的经济的大恐慌。所以这里给我们看，当第三匹马往前跑的时候，那么我们就知道说，不光是人类有全球性的战争，而且有一天你看见在主回来以前有全球性的经济的大恐慌。所以到那个时候油和酒不可糟蹋。到那个时候你算麦粒的时候，不是一斤一斤算的，到麦粒，因为麦粒稀罕到一个地步，圣经说他用天平来称的。所以你就知道说，这是指着将来有将来全球的经济的大恐慌来说的。那不止如此，第四匹马，我就观看见有一匹灰色马，骑在马上的名字叫做死，阴府也随着他，有权柄赐给他们，可以用刀剑、饥荒、瘟疫、野兽杀害地上1/4的人。所以告诉我们说，等到主回来以前，你看等到第四匹马出去的时候，这个四匹马，第四匹马的特点是什么？它的名字叫做死。那么结果你看见当第四个印发生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人类因着刀剑，因着饥荒，因着瘟疫，因着野兽，这个种种的原因，结果你看见会发现每4个人有1个人要倒下的。那我们相信我们今天所处的时候应该是第四个印的时候。今天我们所知道艾滋病的灾害不过是冰山的一角，今天根据医学的人告诉我们，大概根据如果没有错的话，大概每4个人里面有1个要得癌症。那么根据更新的统计告诉我们，应该是每3个人里面有1个。那不管怎么样，那么加上艾滋病，加上许许多多刀剑，包括今天的战争，包括今天的许许多多恐怖的行动，在这里给我们看见，到了一个时候，那全人类
四个里面有一个要倒下的，所以我们相信说我们今天事实上已经是在第四个印和第五个印的中间。那么最近我想很清楚，全世界都可以说都落在这个沙士的风暴里面，不管你在全球每个地方，当然尤其在这一带好像显得比别的地方更紧张。但是今天实在说来，为什么这个沙士的风暴变成这么紧张呢？原因就是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是不清楚，我们只知道说很可能大部分是飞沫的传染，或者是接触的，或者怎样的。但是呢，因为在香港，尤其在香港整栋的楼发生了这个事，有的人就开始怀疑说这个会不会经由空气的传染。那么尤其在这个飞机那个密闭的航空器里面，那么我们已经知道说因为这个缘故，那么给好多地方已经带来很多的困扰。所以呢，因为这个缘故，大家比较紧张的就是问说到底这是怎么一回事。那么根据初步我们所知道，很可能它是一个完全新的病毒。那么如果是个完全新的病毒，如果再加上它是从空气传染的话，那么的的确确如果新的病毒的话，那么人今天根本没有抵抗力的。那么大家都知道在1918年的时候就发生过这样的事，那个时候呢很明显的大家所面对就是西班牙式的这个感冒。那么西班牙式的感冒那次的病毒事实上呢是全新的病毒，而且那次的病毒呢是由空气传染的。那结果我们叫全世界有2000万的人就这样送了命。所以我们晓得当这些一个全新的病毒临到的时候，那么我们知道现在问题就是那个结果是非常非常可怕的。所以目前大家这样的紧张并不是，原因就是因为它还是个未知数。如果它真的是全新的病毒的话，那么那么也许是一种变种的病毒，这个原因我们不清楚，到底是因着人的缘故呢还是因着牲畜的缘故我们不知道，是不是因为人类的冠状病毒还有动物身上的冠状病毒然后产生一个什么样的基因的组合，没有人晓得。但是不管怎么样，今天的的确确我们是到了第四个印的时候。我想我们从来没有一个时候像现在那个这个时候我们能感觉到圣经所记载的是多么多么的。在第14世纪的时候，在欧洲有所谓的黑死病，我们看见每3个人有一个倒下的。所以你看见吗？圣经里面所形容给我们看见说，今天到了第四印的时候，那当然不要忘记，这里面有战争，因为有刀，包括刀剑，这里面很明显的有饥荒，而且有瘟疫，有野兽。那不光这样，而且我们知道说和这个包括恐怖这个行为在里面通通加在一起。所以到了一个时候，你看见是每4个人要一个要倒下的，所以这是指着所有加起来的结果。那么这就是圣经所给我们含第四个印，然后第五个印，然后到第六个印，然后呢就到第七个印。那么到了第七个印的时候，那么就离开我们的主就非常非常的近。所以我再说弟兄姊妹，我个人相信这个911的事件应该是在第四个印的里面。所以到时候如果这个恐怖的行为越来越厉害的话，到处是自杀的事件，到处是许多事情发生的时候，那么很明显的是发生在这个时候。那么今天所谓的反恐的战争，就是你在今天人类可能的范围里面尽可能希望能叫这些事情不发生。但是我们知道按着圣经的时间表来说，我们今天很可能在第四印和第五个印中间。那么当然到了第七个印，我们的主就回来了。那么这个第七个印里面是包括什么？包括七个号。那么这个七个号呢，大概就是圣经里面所让我们知道人类最后的7年，就是2520天。那么这个七个号分着两段，前面一段是灾难，后面3年半是大灾难。所以如果你仔细读圣经的话，灾难其实是包括整个的7年，这个整个的七个号就表示人类已经进到灾难。那么敌基督是什么时候出现的呢？我们知道敌基督根据圣经，就是因为敌基督从本来是盘踞在外太空的， 结果根据启示录第十二章，他们就被赶到这个地球上来了。本来这个敌，本来阴府的力量，因黑暗的权势是笼罩整个的太阳系，也许是我们今天的银河系，本来那个黑暗的势力是分散在这么一个外太空的，结果到时候呢，因为他们被赶到地上来，那么原因很清楚，就是因为男孩子像诞生了以后，然后被提以后，那么圣经告诉我们空中就有了征战，那征战的结果撒旦就被摔到地上来。那么撒旦如果被摔到地上来，本来他的盘踞的范围是整个的外太空，现在整个的那个浓度就集中在地球上，所以难怪这是大灾难的开始，灾难的开始。所以等到敌基督从海中上来，假先知从地中上来，然后龙再站在沙滩上，那弟兄姊妹，这就证明说灾难已经开始了。所以大家如果仔细地去读圣经的话，你就发现说一共有七个号，那么前面的四个号再加上后面的三个号，为什么我们说后面的三个号是大灾难呢？因为后面的三个号，你如果读启示录的话，圣经怎么说呢？说祸灾祸灾祸灾，它不光是灾难，而且是灾祸。所以大家看得很清楚，前面有四个号，后面有三个号。那在我们仔细来看这个七个号以前，那首先我要不要忘，弟兄姊妹不要忘记，这个七个号和巴比伦发生关系。那么圣经中讲巴比伦倾倒了有两次，一次是在大灾难以前，一次是在大灾难以后。过了大灾难，巴比伦倾倒了。那么大灾难以前，巴比伦倾倒了，那个巴比伦是启示录14、17章的巴比伦，是宗教的巴比伦。那么等到大灾难以后倾倒的巴比伦，那是什么呢？那是第十八章的巴比伦。所以我们读圣经要很小心才可以。那我没有时间和大家一同仔细来看来查它，那就是我个人所能找到，也许我会读错，但是就是我个人所明白的，那么很明显的你看见说巴比伦的势力到了这七个碗的时候，可以说到了最高峰的。不过他巴比伦的势力分作两部分，一部分是宗教的巴比伦，他宗教的巴比伦到了最高峰的时候是在前四号，那么这个第十经济和政治的巴比伦到了最高峰的时候，那是后面的三号。所以我想很清楚，这是为什么我们这一次讲，为从昨天到今天我们说过，圣经很明显给我们看见末世的巴比伦，但是末世的巴比伦到了最高峰的时候是七个号的时候，前面四号和宗教的巴比伦发生关系，后面的三号和政治经济的巴比伦发生关系。那么前面的四个号给圣经给我们看见有一个女人骑在这个兽的上面，那么不要忘记那个就指着宗教的巴比伦骑在敌基督的身上，那是什么意思呢？那就是告诉我们说在那个时候这个全世界的宗教有一个统一的局面，到了那个时候。所以你如果仔细读圣经就会很清楚，那不光如此，在那个时候的敌基督呢是利用宗教，等到他变脸的时候，等到要进入这个大灾难的时候，那最后你看见他就联合着这个十个国，就是欧盟的，就是这个欧盟，就是这个罗马敌基督国里面就联合他们，最后我们知道说他们就，所以最后呢那个巴比伦就倾倒了。那么这些事情是发生在前面的四号的，所以我盼望大家在这一点上有印象才可以。那么到那个时候是山雨已经来到了，可是今天呢我们已经看见风满楼了，事实上我们就已经看见这个宗教的巴比伦已经抬头了。什么叫做宗教的巴比伦呢？简单的来说，所有人类的宗教根据圣经都从巴比伦来，因为他们巴比伦是他们的母亲。今天的佛教，今天各种的宗教，如果你追根到底的话，最后是追到巴比伦。今天的易经，今天的这个星象学，毫无疑问你可以一直追到巴比伦的。所以我们知道宗教本来就从巴比伦来的，最后他们要回到巴比伦，所以这一点盼望大家能够记得。比方说像佛教， 我们知道说这个根据他们研究的结果，那么在释迦牟尼以前呢，等到巴比伦的宗教到了佛教的时候，他们把它扭曲了，所以是释迦牟尼把它恢复到它原来的面貌，那么这个就是今天的佛教，就是我们所知道的。所以从这里我们看得很清楚，如果我们追根研究宗教比较学，如果我们真的要知道这个宗教的来源的话，你最后一定能够追到巴比伦。那现在问题在这里，巴比伦宗教的特点在什么地方？巴比伦宗教特点最早最早的时候，因为巴比伦是巴比伦告诉我们一个钟头有60分钟，一分钟有60秒，所以天文学是从巴比伦开始的。但是那个时候的天文学常常在祭司的手里，那巴比伦的祭司就把天文学和整个巴比伦宗教就混在一起，这就产生了今天所谓的星象学，还包括易经等等这一类的东西，很清楚的。所以我们知道说这个变成巴比伦特点，然后巴比伦有所谓的宗教哲学，那个他们的哲学是什么？这就是圣经里面所告诉我们的。所以圣经里面讲到巴比伦宗教的，实在说来所有的宗教都会追到敬拜宁禄和他的妻子。所以呢，宁禄就是圣经里面那个古时候的英雄，那么宁禄的妻子呢，这就是许许多多宗教里面的女神，所以如果仔细大家去追的话，就会可以追到那里。那么因为他们有圣经所说的奥秘，这就其实就是宗教的哲学，告诉你说你不需要救主，你自己里面有个神圣的火花，如果你好好的行善，如果好好修桥，好好的补路，最后呢你可以得到天堂。所以这就是巴别塔的原则，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他们制造巴别塔就要爬到天上。所以从这里我们知道说这个事实上呢，所有的宗教是从巴比伦来的，所以我们晓得因着这个缘故呢，最后根据圣经呢，这个所有的宗教要回归巴比伦。那么现在我想我们已经慢慢看得很清，这个趋势慢慢是往那里去，而且我们大家所知道的今天所谓新世纪的运动 New Age Movement， 事实上呢给我们看得很清楚，慢慢的就给我们看到等到主回来以前，事实上呢那个宗教的巴比伦越来越兴旺。那么等到这个到了快到高峰的时候，那么这个就是启示录所告诉我们的情形。所以因着这个缘故呢，你看见这个宗教是怎样和科学结合，那么在主回来以前你发现也是这样。所以在所谓新世纪的运动里面有很多很多的团体是和太空发生关系的，他们觉得人类呢根本是从太空来的，然后有一天呢他们和太空能够或者有什么来往啊，然后等等等等。所以你看今年新世纪运动里面很多东西和这些发生关系。那么大家有没有觉得很稀奇，去年圣诞节的时候世界有一个消息，就是有人宣布说这个复制婴儿，第一个复制婴儿已经诞生了。那么这几天在巴西他们也宣告说在日本的第三个婴儿也诞生了，那么到现在他们提不出证据来。那么复制婴儿这是一件很大的事，如果从圣经的角度来看，的的确确从圣经角度来看，我们会发现这个复制婴儿会给我们带来一些很大的问题，很大的问题。那个原因在哪里呢？我们相信人如果是细胞，你是根据细胞来复制一个婴儿的话，那么这个很可能是可能的，意思就是说这个细胞呢不过是身体的一部分，但是根据神的创造，人不光只有身体，今天人可以复制身体，但是问题就是人能不能复制灵魂。那么根据圣经记载很清楚，当初呢是神用泥土造了亚当的身体，所以我们每个人都是泥土造的。那么在这一点上人和动物没有什么两样，所以你看见动物的 DNA 跟人的 DNA 是非常非常靠近的。那么根据圣经，所有的动物野兽是用泥土造的，人也是用泥土造的，但是不要忘记人的 DNA 跟动物 DNA 还是有一点点不同。原因在什么地方呢？ 就是当神造好了人以后，圣经告诉我们说，他就从鼻孔里面，可见是身体已经造好了。人的确是泥土造的，所以难怪你洗澡的时候常常洗出很多泥巴出来，这就证明人是泥土造的。那么当神创造人的时候，他就从鼻孔里面就吹气，神是个灵，所以呢，当他吹气的时候，那么很自然的，神吹气在我们里面，在我们人里面，他就创造了灵。那不要忘记，这就是人和所有的动物不同的地方。动物是神创造的，人也是神创造，但是问题在这里，如果动物的话，你把它复制，这不是很大的问题。但是问题就是，今天科学家只能复制人的身体，不能复制人的灵魂。而灵魂怎么产生的？灵魂就是当神吹气在人里面的时候，结果呢，在人的里面就创造了灵，这就是圣经所说我们的灵。那么这个灵和人的身体结合的时候，就产生了活的魂。这个魂就指着我们的人格、我们的思想、我们的意志和情感来说的。所以这个就是人的灵魂。那现在的问题就是，今天科学家可以创造身体，但是现在我们要问，如果科学家不能复制灵魂的话，那现在我们要问，将来等到这个身体长大的时候，他的人格是什么样的人格？这是个很大的问号。那么现在问题在这里，最稀奇的就是，结果后来我们发现说，这个复制这个婴孩的这个婴儿，还不是一般的科学家。那事实上，这些复制婴孩这些人呢，他们这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新世纪运动里面的一环。结果他们有人因为在1970几年的时候，在法国的火山，然后看见太空人和他说话，就告诉他人类的来源原来大概是25000年，不知道多少万年前。那么人类今天所以存在，那是因为经过一个复制的结果，太空人复制的结果就变成我们今天的人。那么到了有一天，这个太空人他们还要回来，所以他们等候这些太空人回来。那因为这个缘故，他们相信，所以呢，这一般所谓雷尔派的人，他们相信人是这么来的。他们根本相他们认为说，圣经所说的 Elohim 是多数的，所以呢，他们认为说把神翻作神是翻错的。那个 Elohim 既然是多数的，那应该就是太空那些人说的。所以大家知道的很清楚，这个是什么呢？这个就是这个就是什么？这个就是巴比伦里面。你知道巴比伦特点在哪里呢？巴比伦的特点是什么？巴比伦特点就是模仿。巴比伦因为没有石头，所以呢，他们就烧砖头来代替石头。这是巴比伦的故事。所以我们知道，所以你看见这个砖头很像石头，但是石头是神所创造的，那么砖头乃是模仿神而有的东西，这永远是巴比伦的原则。所以新世纪运动，你会发现他们里面很多的说法，就叫你想起圣经的说法，他们也在那等候基督回来，但他们所等候的基督和我们的基督不一样的。那么他们也觉得有一天他也怎样回来，他们也讲的创造等等等等，所以而且他们也讲到与神来往，与神这个等等等等。那么结果你就会发现说，很多地方就很像圣经里面的启示，他们也讲到将来有新耶路撒冷等等等等。但如果您仔细去，他们也等候的基督根本就不是圣经里面所说的基督。所以你看见这些东西根本就是一些的模仿。那么姑且我们不问说到底这个复制的婴儿到底产生了没有，那么看样子很可能这个虚假的成分是很多。但是我有一件事能够帮助我们了解，在主回来以前，你看这些事情一定要发生的。怎么发生我们不知道，但是你听听他们怎么讲。他们的目的为什么要复制婴孩？因为他们觉得他们要把永生给人，只有他们能把永生给人。怎么把永生给人呢？他们的意思就是目前他们所做的就是开始。那么他们希望说到了有一天，他们会成功到一个地步，等到一个人快死的时候，他马上就复制这个人，而且呢，就把所有这个人的记忆就完全download下载到那个复制的那个身体里面。所以这样的话呢，人类就可以生生不息一直下去了，他这样他就可以赐给大家永生。所以大家看得很清楚，这就是巴比伦的原则。巴比伦就是告诉你说，你不需要接受耶稣基督做救主，因为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 现在有一个更好的方法，那个方法就是如果你相信的话，你到了最后的时候，这里有一半人可以把永生赐给我们。所以我是用这个来提醒大家，我们虽然不知道这件事情怎么发展的，但如果你读圣经的话，圣经明明给我们看见说挪亚的日子如何，人子的日子也必如何。如果大家读圣经，你看见当初神的儿子怎样娶了人的女子，然后就产生了伟人，就产生了很奇怪的这种人，这就是为什么神一定要毁灭那个时候的世界。所以我们不知道，如果真的这个复制人这个东西是落在真的宗教的巴比伦的手里的话，那现在我们不知道是一个什么样的灵和复制的人结合，而最后所产生的人格我们不知道是什么样的人格。所以到了那个时候，你可以看得出来那个宗教巴比伦所带给人的灾害，所带给人的情形会是什么样的情形。所以我们再说，今天我们所看见所听见的，或者真的或者假的我们不知道，但是起码叫我们想起圣经里面说的没有错，就是当我们的主要回来以前，你看见那个女人要骑在那个兽上，到时候你看见宗教的巴比伦要和敌基督要结合的，要合作的。但是圣经告诉我们说，到了这个第四号完的以前，那么圣经告诉我们巴比伦倾倒了，倾倒了。那么然后呢，我们就开始后面的三个号。所以这个七个号很明显是四个号跟三个号。那现在我们要问，这个七个号啊有苦难，这个苦难的特点在什么地方？毫无疑问，七个碗的特点性质是什么？那个代表神的愤怒，因为圣经告诉我们，最后七个碗倒在地上的时候，那乃代表神的愤怒倾倒在地上。可是我们如果仔细读七个号，七个号里面所经过的这些苦难，我们如果仔细来读它的性质的话，我们就明白过来了。那大家要很仔细的读圣经才行。这个前面的四个号有什么事情发生呢？这个第一个号，圣经告诉我们是地上的三分之一和树的三分之一被烧了，一切的青草也被烧了。那么第二个号呢，告诉我们说有三分之一的海水变成血，船也坏了三分之一。第三个号告诉我们说，江河的三分之一还有重水的三分之一就变成苦了，而且就死了许多的人。然后呢，第四个号给我们看见日头的三分之一、月亮的三分之一、星体的三分之一就受到击打。所以你看，三分之一、三分之一、三分之一、三分之一。那现在我们要问，为什么三分之一的树烧了？为什么三分之一的活物，为什么三分之一的海变成血，为什么三分之一的水变成苦？原因很简单，那个原因就是因为那个时候站在地的四方有四个天使，这个四个天使那个时候他们得着权柄，他们可以伤害树，可以伤害水，可以伤害海。所以很清楚，如果你仔细去读圣经，那个答案是在第七章。如果你仔细读七章，很清楚，第七章的是在这个七个号以前。那个时候，你看见为什么现在这个水的三分之一变苦，为什么海的三分之一变血，为什么地的三分之一被毁坏，树的三分之一被烧毁？那原因在哪里？因为有四个天使，他们有权得着权柄。他们能毁坏地的三分之一、水的三分之一、海的三分之一，所以等到他们一得到释放的时候，那么你看见是三分之一的树、三分之一的海，然后三分之一的水，然后三分之一的星体受到打击。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这些天使乃是堕落的天使，所以这里的愤怒乃是代表撒旦的。所以你记不记得在启示录十二章，你记不记得有一句话告诉我们说，那个你们在天，所以诸天和住在其中的你们都要快乐，只有地狱还有祸了，因为魔鬼知道自己的时候不多，就气愤愤地下到你们那里去了。所以这就是七号的开始，这就是灾难的开始。现在这个撒旦是带着他的怒气从外太空被赶到地上来， 所以等到他怒气发作的时候，你看见头四个号是借助四个天使站在地的四角，结果因为他们得了权柄了，所以等到撒旦倾倒他的愤怒的时候，你看这三分之一三分之一三分之一，这是什么意思？所以现在你明白了，如果全世界有三分之一树被烧毁，全世界的地有三分之一有火和血丢在地上的话，那弟兄姊妹还剩下三分之二，那么这个海有三分之一变成血，还剩下三分之二，换句话还有三分之二的人是活着的，那么河有三分之一是苦的，而且死了许许多多的人，这什么意思？当你看见全世界三分之一受到灾害，你只剩下三分之二了，那这个时候很明显的在你的神经上受到一个最大的震撼，所以事实上这种的苦难或者说这种的愤怒乃是借着恐怖的行为带给这个世界。所以我们知道说所谓新的恐怖主义到了这个第七到了七个号的时候，尤其前面四个号很明显的给我们看见，你如果你我如果还活着还经过那一段时间的话，你看见全世界的水三分之一都变成苦的了，而且变得有毒的，而且呢就死了许多的人，你想那个恐慌是个什么样的恐慌？所以你知道说那个时候仇敌，那个时候撒旦所带给世界的恐慌乃是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恐怖，乃给我们看见乃是一些恐怖的行为。但是大家不要忘记这个还不是大灾难，所以等到第六个号的时候，圣经怎么说呢？圣经告诉我们幼发拉底河那里有四位的天使，现在不是世界的四个角，现在幼发拉底河那里有四，在幼发拉底河那里有四个使者，他们被释放。那么这些被释放的结果是什么呢？这四个使者他们预备好了，到了某年某月某日某时要杀人的三分之一，又是三分之一，你看见吗？所以如果那个时候像今天的人口是六十万万人的话，那么那个时候最少二十万万人是不明不白的倒下。那弟兄姊妹，这不是恐怖主义是什么？这不是恐怖的行为是什么？我们在九一事变所看见的是三千人倒下，但到了有一天，等到到了第六个号的时候，你看见说结果这个四个使者一被释放，他们原来有个计划，到了某一个时候，你看见全世界三分之一的人要倒下的。那让我们记得为什么九一的事变对全世界产生震撼，但不是那么震撼的。今天我们住在台北，今天我们住在巴西的人根本离开纽约远得很，就在美国，你看三千人在那么多人里面，在全美国有那么多人里面，不过是一点点，是很恐怖，但你不觉得那么恐怖。但等到有一天你看见说这个恐怖主义最后恐怖分子所带给人的那个结果，那个杀伤是每三个人里面有一个倒下，那你看看给剩下的三分之二的人所带来震撼是什么样的震撼。那这件事在哪里发生的？这件事在幼发拉底河附近发生的。这个也是就是我们这几天所看见电视的画面一再提醒我们就在那一带要发生。那不止如此，根据这一段的圣经，为什么死了两万，为什么死了二十万，为什么死了三分之一的人呢？因为这里告诉我们有三样的灾害，因着这三样的灾害人就死了三分之一。所以这里很明显给我们看见大量杀伤的武器，而这个武器乃是三种大量杀伤的武器。这很自然就叫我们想起核子武器，想起生物武器，想起化学武器。所以不要忘记圣经里面的确预言告诉我们在主回来以前有三种不同的大量的杀伤武器，可以一夜之间可以毁掉人类的三分之一。大家记得吗？海山在他第一次波斯湾战争的时候，他已经根据有人告诉我们，他已经把那些武器，已经把一些这个生化武器放在弹头上，如果真的发挥那个作用的话，那么联合国的资料告诉我们可以毁掉全人类的。所以大家不要忘记到了主回来那个时候，这件事的确有发生，要发生。
今天尤巴拉底河那一带到底有没有大量杀伤的武器，我想过几天过了不久也许我们就能够真相大白，有或者没有我们到现在不知道，但是圣经给我们看见有一天的的确在尤巴拉底河那个流域，你看见有四个狮子要被释放，到那个时候的的确确有大量杀伤的武器。那么那个时候人类有三分之一的人就不明不白的就这么死去了。所以弟兄姊妹，九一一事变我们所看见的不过是风满楼，真正等到山雨来的时候，那很明显就是圣经给我们看见到了第六个晚的第六个号的时候。那么现在不是四个在地的四角的四个天使，现在尤弗拉底河的四个天使，地的四个角不过叫地的三分之一受毁坏，海的三分之一变成血，海水三分之一不能喝，但是现在到了第六个号，那到了大灾难的时候，那弟兄姊妹，现在你看见那个情形是什么？那个情形就是我们所说的，在九一一事变我们所看到的那个新恐怖主义的诞生，到了第六号要达到最高峰的。到了那一天，果然是山雨终于来到。所以弟兄姊妹，当你仔细去看这个七个号的时候，你看见说虽然好像离开我们还很远，但事实上今天我们已经活在许多的恐惧里面，杀士的恐惧，这个恐怖分子的恐惧。现在如果你坐在飞机上，你会担心会不会有恐怖分子，你还会不会看，你会不会担心说会不会有人咳嗽，会不会有人打个喷嚏，那么打一个喷嚏你都会觉得很紧张。原因在什么地方？因为如果有一些的病毒真的由空气传染的话，那你看见说这些事都要发生的。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我们今天所处的日子虽然还没有到大灾难，刚才我们所说大灾难就是后面三个号所形容的，就是祸灾祸灾祸灾。所以到那个时候我们说新恐怖主义就达到了最高峰。我们是从1968年开始，有研究恐怖主义的人已经把所有的 data 放在 database 里面。那么根据有一个机构叫 RAND RAND 的研究，自从海山波斯湾战争以后，很明显的这个恐怖主义有一个新的改变，那就是从1990年以后一直到91以前，你看见那个恐怖分子的能见，他们的恐怖行为的能见度就增高了。那意思就是说现在呢慢慢慢慢就往大量杀伤的方向进行。那从前呢古时候的恐怖主义是人死的越少越好，看热闹的越多越好，但人死的越少越好。但是现在不同，现在反而是什么呢？就是希望所表现的效果越来越好，这个就是新的恐怖主义。所以就表现在九一一的事件上，我们可以看得见说九一一事变，你看见他们怎么样能把四个民航机能变成四个飞弹，用敌人的血，用敌人的肉，用敌人的资源，甚至用敌人 know how， 那么加在一起他们所花的本钱还不到50万美金，但是所完成的效果是好莱坞电影不能够达到的效果。所以九一一的事变不过给我们个警钟，告诉我们说风已经满了，山雨有一天终于要来到的。我们以为说这个苦难，我们以为今天的苦九一的苦难只是美国人的苦难，但是根据圣经里面所说的大灾难乃是全球性的灾难。到那个时候你看见说一点都没有错，但你会发现说这个新的恐怖主义要达到了最高峰。但是感谢主，根据圣经的预言，最后巴比伦终于倾倒了，然后呢新耶路撒冷终于从天而降。所以现在我们就来到一个很重要的问题，那么我想我们很快就接受它，那就是说是不是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经过那个大灾难。那现在我要给大家读一段的圣经，那这一段的圣经应该就是我们的答案。我们来看这个路加福音第21章，路加福音第21章，路加福音第21章第34节，
你们要谨慎，恐怕因贪食醉酒并今生的思虑累住你们的心，那日子就如同网罗忽然临到你们。那日子就是指着大灾难来说的，所以这些话我们要注意听。你们要谨慎，恐怕因贪食醉酒，这不是我们今天的情形吗？我想不光在台湾是如此，全世界到处都是如此。并今生的思虑累住你们的心，那日子就如同网罗忽然临到你们，因为那日子要这样临到全地上一切居住的人，这就是指着大灾难来说的。好，现在我们看36节，你们要时时警醒，常常祈求，使你们能逃避这一切要来的事，得以站立在人子面前。所以这里告诉我们说，基督徒是可以逃避的，但是秘诀在哪里？你们要时时警醒，常常祈求，使你们能逃避。这个能字在希腊原文是很重要的一个字，原文的意思是使你们有一个能力。如果你们不祷告，如果你们不警醒，你们没有能力。换句话说，如果我们要逃避这一切要来的事，我们需要能力的。所以有一个能力，一面叫我们逃避将来这一切的事，就指着经过不经过大灾难，而且得以站立在人子面前，那个就是指着圣徒被提来说。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根据圣经的话，主自己告诉我们说，不错，那个大灾难要来到，山雨欲来风满楼，我们这些都经过了。但是对基督徒来讲，一个很重要的警告，那个警告是什么？你们要时常时时警醒，常常祈求，使你们能逃避这一切将要来的事，得以站立在人子的面前。所以弟兄姊妹，这告诉我们说，如果我们警醒祷告，常常祈求，我们就要从主那里得着能力。那这个能力能叫我们在大灾难还没有发生以前，我们就被提。那主来的时候像贼一样，贼来从来不先给你打个电话的，不先通知你的，我们没有想到的时候贼就来，而且贼来的时候都偷最好的东西。贼从来不偷我们的垃圾，如果贼偷我们的垃圾，我们希望他天天来。但是呢，如果贼来的话，都是偷最好的。所以感谢主，你看我们的主回来的时候，就要把我们这些人惊醒的人，常常祈求的人，就把我们这些人就偷去了，我们就得以站立在人子的面前。所以基督徒的盼望乃是等候主回来，乃是等候在这些大灾难还没有发生以前，我们就被主偷去了。那在美国有一个这个汽车的后面有几行的字，就是警告后面的人。那么上面那个字是什么说呢？他说万一被提的话，那这个车子没有人开的，意思是你后面不要开得太近，开得太近你就撞上来了。所以呢，弟兄姊妹，我们应该随时准备好，我们无论开车，无论做什么事，我们要提醒自己，要提醒全世界的人，主回来的日子实在是很近。我们不是等死，我们不是等一座的棺材。如果主恩待我们的话，如果今天主真的很快就回来，我们巴不得能够被他偷去，我们能够逃避这一切要来的事，得以站立在人子的面前。换一句话说，这就是我们的盼望，这就是圣经所说的圣徒的背题。好，我想今天呢，我们就说到这里。我们今天的目的就是给弟兄姊妹蜻蜓点水似的，从主耶稣升天一直到他回来，大概发生了什么样的事。那么我们不要忘记，这个七个号乃是指着撒旦的愤怒，那么到了七个碗乃是神的愤怒，神的愤怒乃是倒在不前不进的身上，他的对象是敌基督。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在那个以前，教会已经被提了，因为我们知道主耶稣在十字架上已经为我们担当了所有的罪，所以我们的神的愤怒不可能临到我们的身上。所以圣经是非常清楚的，但是圣经又同样的很清楚给我们看见，我们可以借着警醒祷告，我们能逃避这一切事，得以站立在人子的面前。好，我们低头，有些简单的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把这些话恭敬地交在你的手中，我们仰望你继续借着这些话来对我们每一个人说话。我们谢谢你给我们这一段宝贵的时间，虽然我们聚会散去， 但是我们求你的同在，你的话语一直随着我们，听我们的祷告，靠主耶稣基督可爱的名，阿门。